学佛的故事。尊敬的卢台长及同修，您们好。花甲之年的我，2010年6月接触台长法门。下面讲我及家人学习心灵法门的收效，向大家做汇报。一、心灵的困惑。2000年3月，父亲因病住院，近期还可以聊天说话，三天后因肺部感染及大面积脑梗，导致全身瘫痪，不能说话，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家人和护工为他所做的一切，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，时而哀叫，全身上下插满各式管子，每为他翻身一次都十分的困难，稍不注意就要发生褥疮，不易愈合。身体上的劳累可以忍受，精神上的折磨痛苦万分。医院知道没有办法医治，便要求我们出院腾房。可是面对这样一位病人，大家肯定都知道后果是什么。难道要我们拔掉呼吸机和管子？我不要，讲理祈求没用，赖皮不走没用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病了，很厉害，父亲所有该花的钱花了，该受的罪受了，五个月后父亲走了。在医院地狱般的日子里，我每天看到死人像走马灯似的送走一位又一位，其中一位中年男士49岁得癌，一年的时间花掉家里所有积蓄，又一次住院，癌症转移，因上不起自费药，咬牙忍住疼痛，痛苦地死去。更有甚者，一位老人因无钱医治，从医院的楼上跳下自杀哦。带着身心的疲惫、焦虑与恐惧，我离开医院。庆幸父亲有我们这些孝顺子女而死而无憾。我迷茫，自己身边只有一个独生子女，我们老了、病了，由谁来照顾？为了孝心医治父母的疾病，自费药及莫名收费的项目很多，而透支孩子的未来。再看看周围的亲朋好友，年纪轻轻的各种无常，时时从天而降，猝不及防，一声叹息，任命运宰割，我该怎么办？于是和好友逛公园，买保健品，买中医养生书，看电视养生节目，只要对身体有好处，雷厉风行，立马去干，身体却依旧出状况，解脱的办法究竟在哪里？二、走进心灵法门。2010年5月，一次偶然机会看到台长博客，由于我不熟悉电脑，走了很多弯路，我读着，我记着，笔记本写满了台长讲的知识要点，白话佛法，悬疑问答，了解了小房子的常识与应用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简单易学，不受各种环境的制约，通过念经、放生、许愿，可医治疾病，可改命改运，可解决感情问题、家庭问题，还能帮助家人及亲朋好友，就连过世的人都可以帮他超度到好的地方去，更不要说打胎流产的孩子了。最主要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，那就是通过念经少生病、不生病，在百年前自存一些经文，为离世前后做准备，对儿女的依赖也是一种解脱。收起喜悦之心， 时不我待，怀揣着向往与美好，踏入了心灵法门。插曲一，我向家人宣布我要学佛，担心自己识别能力差，怕入错门，便声明说，如果我有反党、反社会、反家庭的言论和行为，请你们立即制止我，这是我学佛前给予家人特殊的授予。插曲二，不知如何下载网上的小房子经文，开始念经都是在网上翻阅到以后手抄的。热心的同修维山救我于危难之中，给我寄来了台长的书、小房子、光盘，在此感谢维山，也感恩所有帮助我的人。三，坏消息降临。当我刚刚踏入心灵法门，坏消息传来，从小和我朝夕相处、情同手足的表妹患了晚期癌症。当我得知这一消息，如五雷轰顶，善良、孝顺、能干、漂亮、活力的她怎么会？稳定一下情绪，打通她的电话，证实一切都是真的。得病的事情怕我伤心，没有告诉我。原来他已经接受了一个疗程化疗，带给他的毒副作用是头发大把的脱落，头晕、恶心、浑身的骨头痛，白细胞降得很低。这种身心的摧残，按他话说，生不如死。21天后，第二个疗程开始，按台长要求念经、许愿、放生加治疗。妹妹本身信佛，只是无门无派无老师，因此接受心灵法门很快。化疗后的身体极度虚弱，给她念经增加了巨大难度，但是仍然每天坚持念诵大悲咒，忍痛参加放生多次，由家人开车陪护。我发愿每天帮他助念21遍大悲咒，并送小房子给他的药经者，和妹妹的电话联系也从来没有间断过。化疗的副作用在逐渐降低消失，反应越来越小，癌细胞6个疗程，每21天化疗检查一次都会小一次，对于生死他有了重新的认识。手术时间日渐临近，电话里妹妹告诉我肿瘤已很小，医生根据诊断说他具备了保乳条件，征求家人的意见。家里上上下下都不同意，怕扩散。电话里妹妹的心态很好，把她真实的想法和我说了，我理解，但我深知虽是情同手足，我的所为和他亲人给予他的爱相差18000里。我劝他一切随缘，不执着，更不要为保与不保增加烦恼和痛苦。打通同修电话和他聊了此事，他鼓励我给台长打电话，距离住院手术日期只有3天，我多么渴望倾听到台长的声音，能打得通吗？一点自信都没有，试试看吧。此时的我加倍理解悬疑中述节目，我称它为生命线的重要性。居然神奇地打通了，我屏住呼吸，心跳加速，语无伦次地向台长述说着。台长在短短1分钟时间里给我的答复是那样明确，2010/11/13的录音，写到这里，我止不住的眼泪流下来。为台长的无私、无我感动，全家人听到台长开示也都释然。保乳手术很成功，这天我帮妹妹念诵大悲咒约300多遍，住院期间继续帮她念诵小房子。 看到他一天天康复，大病理结果出来也不错，很快就可以出院了。月底自己家事比较忙，念经的事情我不再管了。就在我认定万事大吉的时候，打电话给他，问他出院的事办得怎么样，回答是他发烧三天始终不退，手术切口处化脓，第二天要做小手术把脓吸出来，怕我惦记没告诉我。我拿出给自己孩子准备烧的两张小房子，第二天一早送给他的药经者。晚上打电话了解情况，上午烧退了，手术也不用做了，开始办理出院手续。出院后为了巩固疗效，又帮他念了一些小房子。之后的放疗很顺利，衷心祝福妹妹幸福一生，代表妹妹感谢台长，祝台长身体健康，常驻在世。四，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我按照台长的要求，每天按部就班地念经做功课，送小房子。念经后的一个月，感觉头很晕，血压计一测 75,134 这么低，反复量依然不高，或许我拿出另一台血压计再量正常。我又跑到医院让医生帮我测，还是正常。要知道自己血压高的时候，高压180到220之间，低压100到110多，每天吃的是7块多钱一片的药，医生几次要求我住院治疗。念经的日子里，我每天测量几次，记录下来，成为了我的功课。确定不高以后，我打通秘书处电话，咨询药是否该停，回答依此情况可适当加减。一年多过去了，血压基本正常，很少吃降压药，但我还会密切观察的。常年困扰我腰疼的毛病及颈椎病，医院采用各种方法也没治愈。念经期间有一次疼痛难忍，当时一点都不能动了，赶忙背诵大悲咒20几遍下来，很快好了，至今没犯过，颈椎酸痛也无影无踪了。莫名的腿痛，记忆里已几十年，医生说我个高，血液回流不好，没治。再说那么多病，这点小病又何足挂齿，不影响吃喝，如今也自然康复，好开心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台长。五，家人受益。自打接触台长的心灵法门，我每天中午吃饭听台长录音，一集不落，无奈的丈夫也只能洗耳恭听。2010年底，丈夫胳膊突然疼痛，贴膏药、艾灸、按摩都不管用，更有甚者，今年年初疼痛愈加厉害，手腕刷牙都不行。2011年1月4日，他拿起经文开始念经，半个月过去，不知不觉好了。今天的他念经十分精进，从早到晚经不离手，经不离口，因为怕念错，在菩萨佛桌前照本宣科念诵。其实他没念几天就已经会背诵了，现在无论到哪，随时都在抽空念诵经文。念经是他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分，因为随着事件的不断发生，更加激发了念经的积极性。一次孩子上班中因为右侧腰疼得厉害，便请假回家，丈夫就用手扶在他的腰上，为他念诵大悲咒49遍，念完让他活动活动。孩子说疼痛转移到左下部位，接着再念，第二天好了。 没有服药。注：台长说不要随意使用。又有一次也是腰疼，丈夫帮她念也好了。今年四月孩子结婚，婆婆等众多亲属观看台长法会视频，被台长的神奇所感染折服。婆婆年高81，不识字，回到家里每天坚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儿子帮她念经文。中秋节打电话，妹妹说甲状腺瘤小一半了，婆婆说都40多年了怎么会好呢。11国庆节的视频连线，婆婆的甲状腺瘤真的不见了。所以婆婆那边的亲友们都在修台长的心灵法门。2011年7月，我弟弟腰疼多年的毛病越来越厉害， CT 检查结果腰间盘突出，椎管狭窄，压迫脊神经，大权威医院唯一的意见是手术。我知道手术带来的后遗症有时是致命的。同事的爱人手术没成功，已经瘫痪在床多年。弟弟又到其他医院做了检查，结论建议保守治疗，此时他只有大把大把服药。八月初，就在无法抉择做还是不做，剧烈疼痛已导致弟弟不能行走。三伏天那么热，他腰以下部位却凉到了骨头缝里，将护膝绑在腿上，不能有丝毫的凉气和冷风，搞得亲朋好友看望他时个个汗流浃背，跟着受老罪。原因当然是不可以开风扇的，腰部以下疼痛麻木冰冷，不能坐，不能站，不能卧。50几岁当兵出身坚强的他，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，铁下心决定做手术，不论后果如何，同时放弃服任何药。我语重心长地求弟弟，能不能在等待手术的日子里，你先读大悲咒，求观世音菩萨把可能发生的不测降到最低限度。同时我拨通秘书处的电话，询问我们该怎么办。念经、许愿、放生，秘书处给了具体明确的答复。很有佛缘的弟弟听话地拿起大悲咒狂念，由生疏的49遍加到101遍。我和丈夫每天祝诵8张小房子，礼佛3遍，帮他2次放生。奇迹发生了，他的腰一天天好起来。8月19日扔掉拐杖，8月29日脚肿消失，9月5日腿肿消失，9月8日自己扶楼梯下楼了。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，还要快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我们越念越起劲。9月11日中秋节前夕，我们相约在妈妈家，看到的是高大帅气英俊的弟弟，病痛折磨使他体重掉下去20多斤，可他依然是那么的神采奕奕，大家都说他更年轻了，丝毫看不出当初他的狼狈。9月17日，我和爱人在外面，接到弟弟的来电，说托朋友住院的事情已办下来，中午就可以去住，但是他推辞了，告诉朋友他已经好了。我们劝他还是应该到医院看看，他坚持不住，并且说月底要上班，真的让我们大跌眼镜。当初病得如此严重，我的丈夫是见证人，丈夫不知所措，打电话给我问怎么办。华山一条路，念经，没任何办法，医药费单位几乎全报，上的保险是2次报销， 不存在舍不得钱问题。十一以后，他果真上班了，只是念经更加精进，大悲咒从每天的101遍减到现在的49遍，加大了小房子的数量，上班的路程成为他的修道场。念经的速度令我们瞠目结舌，念经的数量更是令我们望其项背。我们时常开玩笑，你念经又快又多，不会不认真吧？不要欺骗菩萨哦。他总是憨厚地笑着说，不会的。六，再现奇迹。2011年11月24日，小姑子来电话，说是她的婆婆身体不太好，住院了，问我们该念什么经。第二天，小妹夫来电证实母亲得腹膜癌扩散，别无选择。没有念过经的人，只有多念大悲咒，多多益善。孝顺的妹妹，妹夫急忙帮母亲复印经文，告诉她学习方法，为她尽快上路赢得宝贵时间。因为当初我的婆婆住院，小姑子夫妇忙前跑后，日夜陪护在我的婆婆身边，我很感动，发愿为他们的母亲助念49张小房子。化疗的副作用令她呕吐发烧，但听说她都没有懈怠。12月13日，妹夫来电说烧已退，准备手术。她的妈妈在寺庙还办了皈依，此时我已经念好49张，送了40张，余下9张。12月15日晚，接到妹夫电话，他说妈妈已经出院，不用手术了。影像显示扩散的子宫及卵巢非常的光滑，疙疙瘩瘩的那些东西不见了。医生也觉得很奇怪，翻阅着资料寻找令他迅速好的原因。一周后再检查腹膜，真的令我惊讶，像是做梦，内心发出赞叹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台长，感恩妹妹妹夫一家。在妈妈住院的日子里，他们真的很孝顺，很辛苦，我几乎失眠了。第二天我急忙打电话给小姑子，分享妈妈出院的喜悦，祝愿妈妈的下一次检查痊愈，祝愿他们的母亲早日康复，幸福安康。太多的体验与感悟和同修们分享，愿更多有缘人共修心灵法门，家家和谐，人人健康。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卢台长，感恩曾经帮助我的同修，中国北京张女士。